是一个受圣灵约束的人，有人来跟随他还不好吗？这不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吗？结果查尔斯基就把那个机会流失了，没有动静。最后这班弟兄们说，好了，查尔斯基不做，我们总要跟随主啊。后来大主教就跟他们讲啊，你们要造反不要在这里造啊，你们要另外走路，你们不要在这里走啊，这里是波西米亚，这里是布拉格，你们真的要做见证，我把你们送到很遥远的地方，靠近波兰的边界。所以原来捷克斯拉夫现在也这样，是分着东一半跟西一半。这个西一半叫做波西米亚，东一半叫做摩尔维亚。所以大家现在明白吗？什么叫摩尔维亚教会复兴？跟这个是有关系的，当然是有关系的。好了，这些人本来在波西米亚，现在呢到森林里面去了，有个地方叫空房，根本就靠近边界，所以现在是不折不扣的摩尔维亚。有一天圣灵感动他们，80位弟兄，他们站起来宣告说，我们对于巴比伦没有盼望，我们愿意回到神自己的话，从此以后不要忘记，在天主教以外的第一个更正教不是路德会，第一个更正教会是这一班弟兄们。这一班弟兄们后来有人称他们做合一的弟兄们，或者是联合的弟兄们，英文是 United Brethren。这些人起来，不要忘记，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，人因为看见巴比伦的错误，人要回到耶路撒冷。在马丁路德还没有开始，加尔文还没有影子，这些人就愿意起来走教会的路。所以讲历史的话，你一直要追到摩尔维亚，所以这一班的弟兄们就称作摩尔维亚的弟兄们。很明显的，有三班人跟随约翰胡斯，一班人回到天主教去，另外一班人他们用刀枪保护他们自己，就是他伯的弟兄们，还有一班人他们愿意跟随主的话，宁可被追赶，他们要活出教会的见证来，弟兄彼此相爱。他们说，我们在基要的信仰上合一，在非基要的信仰上包容，在凡事上相爱。如果讲到合一的运动，没有疑问的是从他们开始的。后来经过了多少年的逼迫，你不要忘记，只要跟随主不会不受逼迫的。到了18世纪的时候，他们实在走投无路了，他们眼看着整个合一的弟兄们要被歼灭，从地上消灭了。结果那个时候新兴道夫收容了他们。后来在1727年有了摩尔维亚大复兴，为什么不叫做东德大复兴？为什么不叫近前派大复兴？为什么叫摩尔维亚大复兴？就是这些难民到处被追赶，他们到了守望村。刚开始到的时候，他们说这是天堂。5年以后，他说这是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他们个个喊着都要离开。 结果没有想到圣灵把他们进城工作，一个身体，一个新人。所以摩尔维亚的复兴，那个复兴的性质是什么呢？就是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已经死了，结果神让死的再活过来。所以什么叫做复兴呢？每一次的复兴都跟死而复活的经历有关系的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讲的这都是马丁路德改革以前的故事。那十六世纪神为什么兴起马丁路德？神为什么兴起加尔文？神为什么兴起慈惠林？改革老早四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。这些人没有读多少的书，这些人没有多少的学问，但这些人他们会活出山上的教训。他们有一个见证，叫敌人都没有话说，最后敌人要摧毁他们。这就是摩尔维亚，这就是谷中的弟兄们。等到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在森林宣告要聚会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谁按立他们做长老啊？能不能再回到布拉格去找大主教来安守呢？不可以。结果他们在附近就找到了谷中的弟兄们为他们安守。如果谷中的弟兄们代表过去四百年神所做恢复的工作，甚至有人可以推到使徒时代，如果你真的讲使徒的教诲，谁按手是对的呢？当然谷中的弟兄们按手是对的。所以第一个更正教会不是路德会，第一个更正教会是合一的弟兄们。然后到了西西道夫的时候，从死里又活过来，所有不出乎主的他经过死就完了，凡是经过死从死里面能出来的都是应该出来的，你不要去抢救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很有名很有名的摩尔维亚大复兴。但是我们的重点在这里，马丁路德在改革的时候是十六世纪的事，但是在这以前大家已经知道公开的圣经，已经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实行，他们活出美好的见证来。那个时候如果你问全世界，罗马的世界，谁代表基督的教会，他们一定说是这些人。你看见他们得胜的原则，你看见他们果然是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当我们读教会历史，当我们读预言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在推啊推拉有其余不从那教训的人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呼召得胜者有两批，一批从十二世纪就开始了，还有一批就是十六世纪。但神为什么兴起马丁路德？为什么兴起加尔文？为什么兴起慈惠里呢？因为马丁路德是圣经的教授，加尔文是个律师，他在巴黎大学他学会了做律师。一个做律师的人，他的头脑一定是非常有条理的，一定是逻辑性很高很高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马丁路德所看见的，慈惠里所看见的，和加尔文所看见的，后来把它写下来， 这些原来就是过去400年谷中的弟兄们，还有摩尔维亚的弟兄们，他们所看见的。不过他们没有学问，他们是农夫，他们可以读这里一段圣经，那一段圣经他们可以读，他们把这一段圣经跟那段圣经联合起来他们不会。神学是怎么开始的？先是有真理，大家经历真理回到耶路撒冷，但是不要忘记是神所喜悦的。神兴起一个圣经教授像马丁路德，神兴起一个伟大的教师像慈惠里，神也兴起了一个律师像加尔文一样。不要忘记他们的信仰和摩尔维亚的信仰、约翰胡斯的信仰，还有谷中的弟兄们的信仰是完全一致的。所以那个丰富是教会的丰富，不是马丁路德的丰富，不是加尔文的丰富。不过这些人他们有了学问，神呼召他们把神的真理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只有16世纪以后神兴起了马丁路德、慈惠里还有加尔文，我们才晓得现在不光是有真理，而是对那些真理有解释，叫大家都能够明白。一面对世界宣告说我们是为着信仰，另一面来讲对年轻人是个帮助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如果大家知道整个的过程，圣灵最少用400年的时间经历马丁路德所经历的，看见加尔文所看见的，现在是谁把它收集在一起，谁把这些丰富放在一本书里面，这个人叫做加尔文。谁会想到后来就神学里面必修的一门课叫做系统神学。系统神学有好几种，天主教有天主教的系统神学，新派有新派的系统的神学。1947年的时候，时代派就完成了他的系统的神学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明白吗？真理已经在那里了，现在把真理解释的稍微清楚一点，目的不是为着神做学问，目的是叫我们更多的爱主。所以我再说，那些人从巴比伦回来，当然你看见不止明白圣经，而且解释圣经，这就是以斯拉做的事。以斯拉能够叫人哭，因为他把很难的一段圣经解释给大家听，大家更爱主，更敬畏主。不是大家头脑更大更有学问，弟兄姊妹，不小心我们走的路是开倒车的路。好不容易神在中国做了一件在西方没有做过的，人在福中不知福，因为无知的缘故，就以为说这些人还有学问呢，我们没有学问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学问，谷中弟兄们都没有学问呢，还有摩尔维亚弟兄没有学问呢，但是他们活出基督的见证来。所以不要忘记